今天是2025年7月8号，周二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1460楼开始啊。眯了个喵，如何才能向活菩萨求道启示或开示啊？这个问题啊，这个你要说单纯的方式方法的话，那就我看那个地藏啊，《地藏十论经》。还有那个地藏勘察者，地藏法门，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它有明确的仪规啊，怎么做，它有明确的方法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啊。当然比这更简单的，没有仪规的，更简单就是你心里想就可以了啊。不过你心里要想，你想求个启示什么的啊，你都得先拿出什么东西来，就是功德啊，你得先有功德，先做功德，这点很重要。你不要随随便便先求人。啊，佛菩萨不是什么先享受后付款的那种网络购物平台，是你得先拿出什么东西来，人家才可以帮你，啊，你得功德足了，他才可以拿你的功德去兑换一些其实啊什么的，还有，还有就是对佛法的理解，还有你对佛法的理解和你求其事的发心动机，这些都看的，你看网上很多人说啊，他不信佛啊，就是原因就是啊，念了几年经，但是没有什么好的转化啊，没有什么好的变化啊，因为身体不好啊，念了几年的什么药师经，但是病也没有好啊，大悲咒也没有什么好处，甚至修了更多年，然后呢，整个家庭一塌糊涂，财运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好像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学佛之后好像变得更差了，或者没什么变化了。啊，所以他还是不信了啊，认为还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种。那你得先反思自己到底怎么样，然后是再看佛法，他教你的是什么？佛的目的是让你断生死、出轮回，佛教你的是这个，啊，不是让你在人间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你让你出去去，让你出这个出离心，发这个出离心。大部分情况下你得承受足够的痛苦啊，人苦的时候才有可能发出离心。那么先把佛就随随便便帮你给那个痛苦给解决掉了，然后你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然后过上了你所认为的开心日之后，又开始造很多恶业，你也不想着处理，那帮你有什么意义？从佛菩萨的想带你解脱的那个他的大目标上看啊，帮你有什么意义？当下是。首先是人，我们修心的人有这个发心之后，人家才会帮你或者指导你啊。没有这个发心的话，人家帮忙都是对你的这个，对你的这些个欲望产生更大的助力啊。以前讲这个不光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啊。以前讲过啊，在西方文明啊，给他们科技，他们就拿来杀人；给他们宗教，也可以拿来杀人。反正他们就是那个他们的哲学思想啊，就是这样的。啊，人本来就有好杀的习气，啊，他们就拿这个，任何东西这样放到他手里都是拿来杀人的。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说，啊，给你的好处都是拿来造更多的恶业的，那为什么还要帮你呢？所以你得首先对佛的那个佛法的这个基本大框架有个了解，他要求你的是什么？让你断生死、出轮回。啊，你有这个心，哪怕你没有这个心，你对佛法有了基本的大了解后啊，你心里想啊。当下，我现在有这样的烦恼和痛苦，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管是财运还是什么身体上的疾病，我希望解决之后呢，以后好好修行，往解脱的方向走，这样人家会帮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求那基本不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好的回应的，这点你得先明白，首先是看你的发心，往出离心方向靠就算没有大菩提心，至少也得有个出离心，它让你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痛苦的本相。你是看到短暂的痛苦，然后想求佛菩萨去帮助来解决这个短暂的痛苦之后呢，继续去追求更大的痛苦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必要帮忙。为什么？地藏菩萨又不在人间搞那个大道场，而是在地狱搞，因为地狱的众生足够苦，足够苦的人，他更容易产生这种出离心，在人间不搞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下行文明里不搞那些神神叨叨的事，让人们以为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控制啊这。纯粹的目的就是让你真实的发心，而不是被外部的强大的什么力量给胁迫的压制的，没有办法假装这不是这种假心，而是真心，让你看到这个世界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来控制，没有神来控制。但是你真正的发心要出离的时候，那是真发心。如果让你处在那种，神统治的世界里，那没有办法，那只能是跟着神走了啊！不，就算心里不爽啊，那以为那只能这样啊，那样的状态并不是佛要的啊，真正的从心底里发心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求启示开示也是，你得先对佛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然后呢，正确认识，还有就是。这个发心的问题，发心越纯，越往出离心靠，哦，越往大菩提心靠。哪怕你没有这样的发心，至少对佛法有个基本的认知之后，知道当下你所追求的东西都可能是未来更大痛苦的因啊。只不过当下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至少给自己找给自己创造一点修行的条件和时间啊。有这样的心态的话，还能更容易求到这个启示哈。啊，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昨天还有人问啊，为什么佛菩萨不显出化身啊，就跟着一个人，跟着我们每个人啊，就一直全方位的进行保护和指导啊？你自己想想看，这样的保护和指导对你的发心有用吗？对你的发心有用吗？我们说那个穷苦家的孩子早当家。一边在温室里长大的那些个孩子，从我们看来啊，心态不是很好的。你这样保护对人的发心有帮助吗？我昨天好像没讲到这一点。那几乎你能想到的各种传法度人的方式啊，已经都试过了。这个佛菩萨们进行这个传法这个活动，已经是累劫以来的事情，已经你能想到的方式都已经有人试过了，但是都不行，都效果不好。所以才是走现在这样的方式，这个是目前来看是最合理的方法啊。这个从下行文明、上行文明这个全套的设计，这是全部的我们看上去只是我们处在的这个时间段和我们的寿命因为短，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短暂的一生。再往上看历史，也就是看三五千年的这个历史课本、历史书啊，最多到那里了。但是再往前推，这个是众生的大轮回看世看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段。在这里用这样的法传播，这样的传法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可以渡人的方式，所以才是这样的。用那种化身的方式，以前也有人用过，那只能是对特定的人特定的人有效果，一般大部分人都没有啥效果的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这位朋友今天就没有提问了是感谢，我也感谢你好好修行就是对佛菩萨最好的报答与佛同行，与佛同愿嘛，我们也做一个和佛菩萨一样的人，有这个心态的话，进步会很快的。下边这个静红这位同学，讲经嘛，会先把十三经讲完，再看时间吧，还有这个看上边的安排。我是现在是服从命令的，上边叫我讲我就讲每讲一部经我都会，先向上边求一下我要讲这部经了希望佛菩萨加持我。如果该讲呢还是不该讲呢，我觉得一旦拿出来的经那都是可以讲的，没有什么不该讲的内容。他已经经这个拿出来的经已经是把不该讲的部分都给删减掉的。但是呢我还会刻意的补充一些内容被删减的部分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在逻辑上让它更完整的然后是能够流传下去吧，把它写成书的话能更多的广传播下去吧。虽然我们只设计了后面150年的到2150年的剧本是有已经设计好的，但是呢如果后边这个娑婆世界的人接手的话还会继续设计吧。那个时候哪怕没有再来能投胎书如果还在的话还是有人能看得到的。就算不修行你只要看过一遍就像下边说的就像文殊菩萨故事一样看过一遍你在意识里留下个记忆那也是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对的就是这样，打坐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这个各种习气翻出来，有情绪翻出来，也有好动的习气，会有这种注意力翻出来，然后老想着做点什么，也想看手机，这个很正常你就坚持坐的这状态下看一会儿手机，看个半小时，能坚持两个小时坐着这就可以了这个都有这么个过程，所以不用着急修行就是慢慢来的，这是累世要累劫 坚持修下去的事儿，不是这一世之间就能完全解脱的，或者寄生成佛，我们是不信这一套的，就慢慢来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彼人无争，与世无求。第一个问题，每一位接任的阿弥陀佛虽然都遵从四十八大愿，他们有没有不同的表现？大的方向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可能细节上会有一些，这个无关紧要，我们只是坚定的相信啊，他做的都是对的。现任的阿弥陀佛与其前任的管理世界会有不同吗？啊，我是感受不到什么不同的地方哈。为何每位阿弥陀佛在位时常会不同？因为后面的人，要来啊，后面的人要来，后面的人要成佛啊，你不能占着坑一直占着那个坑，不让后边的人成佛是吧？一个世界只能同一时间去出一个佛，你都差不多了，后边的人也快成佛了，那就让出位置来让他成佛啊。下一个问题，大势至菩萨投胎消业，那他原先教职的工作由谁来做？之所以选择这个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投胎，一个人不投胎。不投胎的那个人呢，就把那个投胎的那个人的那份工作也兼着，因为是在菩萨的法身地里，他是可以做很多事的，不需要分身，也完全可以看着，同时可以干很多事啊，就像观音菩萨同时关照很多念观音菩萨的人一样啊。那下一个问题，你这个业力，有关业力问题，这个的确是啊，逻辑上说就是这样，恶业呢，它会越滚越大。就算你不做，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他会念念不断的把这个东西交出来，拿出来反刍啊，然后就对你的怨念就会越来越加深。这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修行人的话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对仇人呢越时间越推移，他越容易产生更大的那种恶念啊。只有一些少部分，除了修行人之外，还有一些少部分人，这是一种看了圣贤书啊，或者是在人生有过经历之后呢，就把过去的事看淡了，这种算是有，但是呢，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恶念还会增长。那善业呢，当然是越来越减少，因为人们不会老是想着善业、善行的，受过的那点帮助不会一直记着是记着，但是不会老重新想出来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想出来都是坏事。但是呢有一种善业它是可以增长的，就是功德，在佛法上做好事，因为这个是可以可持续性增长的好事。比如说你建了一个庙，那么不光是当下有功德，后面有人在这个庙里修行，有人来参拜，给很多众生带来好的情绪的话，你这个建庙的功德是持续增长的。所以我们说做功德比做一般的福德要好一些，在同样只有一份这个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只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做功德比做一般的福德是要好一些的。只不过这个做功德它还是因为它是针对人做的嘛，在寺院里也做，有可能也会助长一些不好的习气啊。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作为传法的人，我就建议大家还是先从放生开始，这个是最简单的。然后功德呢就随缘而做，看周边寺院有啥缺的，你可以帮忙就帮忙，但是不要在当下就觉得我这样功德很大，未来会有什么好报，这样的话反而功德就减少。所以就像你说的一样，你这个修行的路，你越往后拖你所造的恶业就越多往回修的时候，你要度的人、度的众生也就越多像成佛这个难度就越大就难度本身不能说抬高了，但是要度的人更长更多嘛，那这个修行的时间就越长，所以越早解脱越方便越好只能是肯定是这样的了哈所以哈我们还是当下遇到佛法的时候哪怕不出不了什么发不了大菩提心，也是发一个出离心能够持续性的下一辈子继续修行，这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从佛的境界一步步堕落最初没有性器官，为何会升起一念？一念不是从性器官里来的，是从私情里来的，这个是在第一本书里讲得很清楚了你先去看第一本书，你下边这些问题都你去看第一本书都有。先有私情然后私情严重到变成爱情什么，然后爱情严重了就变成这种淫欲就是淫欲是怎么说呢，是占有欲还有就是 进入对方身体，两个人融为一体啊，这种欲望啊，这是爱情嘛，算是爱情的一种小表现形式吧。然后再严重的话就想吃掉对方了啊，这是杀心嘛。所以杀也是从爱中来的。下一个问题，修罗人、畜生、鬼道、地狱这些道出现的过程是如何建造的啊？这个第二本书里也说了哈，这个大环境是佛可以直接创造出来，而众生是根据自己的习气而投胎到这样的道的啊。为何畜生类会设置这么多种？因为畜生类就是主要是消磨掉这种杀业，主要是消掉杀业的啊。因为畜生道就是互相吃来吃去的啊环境啊，为了定向的让你肯定被某些动物吃掉啊，所以你把你投胎到那个肯定被能吃掉的那个动物，然后呢，你的仇人呢，和你有仇的那个冤亲债主呢，就投胎到你的天敌啊，这样的他肯定能吃掉你，是吧？你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啊，就是这种逻辑啊。还有畜生道就是，习气上一个看是愚痴啊，我们所说的愚痴，还有他的这个欲望程度已经大到可以覆盖理性了啊。我们现在现在什么人类学啊，什么科学上认为是我们人类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但是这刚好是反过来，说情绪的增加和欲望的增加，这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动物是人类往下跌落的，就是欲望大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把上边的理性给覆盖的，不是人从欲望当中发展出了什么，进化出了理性，而是理性在更高层，理性可以，我们用禅定境界来看的话，理性在四禅，下边是情绪。如果情绪一旦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把这个上边这个四禅这个境界的理性全给覆盖掉，那这就跟着这个理性走。而我们人类呢，是还是有点理性的，还是颇有理性的，就是情绪是可以控制的，大部分情况下。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些人，某些人，他就纯情绪化的人，他一开始情绪起来了，他就不管不顾了，也不做理性的思考了，这样的人现实里还是有很多的。这是因为他的情绪已经盖过了上边的理性啊。那在没有情绪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观察到一切的啊，就是四禅里叫妙观察智嘛。这个时候最理性的，都不需要思考就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啊，你的周围怎么样，应该怎么做，不需要思考他就知道啊，这就是智慧。但是呢，一旦出现情绪之后呢，就被自己的情绪所牵扯，然后开始思维都往这个方向流动。然后情绪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把理性全给干掉。那么在人道里也有这样的情绪化的人，那畜生呢基本都是这样。那么欲望是从情绪来的啊，所以动物大部分欲望就是吃啊，到了交配期就交配啊，然后吃饱了就睡，睡眠障啊，什么食欲啊、淫欲啊，被这些个欲望全部给盖掉你看狗，你只要给它点好东西啊，没有训练过的狗呢，就给它吃的东西，它就对你好啊。这对它来说没有什么那种警惕心。一般小狗啊，你没有经过训练的啊，它只要给点东西吃，它就讨好，因为它的食欲已经盖过了它所谓的理性啊。大部分动物都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那么鬼怪类为何设计出这么多差别？鬼道有鬼王啊，有鬼道也有这个互相吃来吃去的事儿啊。那个鬼王是专门吃小鬼的啊，这他们之间也有这样的相互的杀业要消掉哈。六道的形态是否是地球会有啊？大部分是那个小世界是都有的，在我们娑婆世界是都有的，有些世界是是存在的时间长的话，下三道会逐渐消失啊。像极乐世界是没有下三途的啊。甚至也可以，也有一种说法是，极乐世界是没有女人的啊。但是呢，现实里在最底层的下品下生还是有女性的，也有一男一女啊，就组成家庭，这种事儿也有。你说他们有阴庙，他的确有，因为从我们这里还没有修到初禅的人也可以去念段，那边就也有阴密的人啊。只不过那里的众生已经不再靠阴密来出生了，阴密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愉悦的事儿而已啊。这个打坐心法不对会导致牙齿脱落啊，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了啊。这个你看第一本书吧， 行啊，这个第一本书好好看看啊！你要打坐的人一定要先把第一本书看看，各种不好的情况你都看一看。打坐的时候呢，也可以时常拿来翻一翻，看看自己有没有对应的事情。至少在2个小时以内，要注意一下身体的各种感受，然后及时的改正啊。超过2个小时，身体通了，然后就舒服了，然后就开始出现的是情绪层面上的这些个问题，这个是另一回事啊。下一个问题。亲爱2050，拜师的问题，这个以前也说了，当下这辈子是目前是不打算收徒啊，上边没有命令的话啊，还是不打算。但是呢，你有这个心，我还是很赞同的啊。这个职业本来就人少啊，你有这份心的话啊，到了极乐世界也肯定会有人接手教你怎么学习这个职业的内容，然后呢，该怎么训练就该怎么训练啊，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至于我这个人，就不要过度的关注啊，这样是最好。你正常的修行哈，你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大愿啊，这就可以了。还有职业方面的有这个，想进入某个职业的这种夙愿，这样也是挺好的。有这个四大职业的愿望的话啊，上面派人引导的可能性就更高，对你的加持力就应该是更大一些，好让你能完整的完整的走完这个修行路程之后呢，顺利的进入四大职业。因为进去之后，经过修炼，通过训练的时候，还有些人，很多人会被淘汰的。所以有这个心，我还是很赞叹你的啊，至少我感谢你。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1个小时以内就不要修了啊，这个你说打坐半小时休10分钟啊，如果你是前期啊，你就坚持不了40分钟了，你只能。到30分钟是极限了，那没办法。但是呢，如果你能打坐的话，那就坚持做个60分钟书上也说了，55分钟到60分钟这段时间，对身体的修复作用比前面55分钟还要大。所以这个，至少你要修也得超过1个小时后再修，在寺院里也是通常是2个小时，或者是初学多的话也是1个小时，没有30分钟修的，至少让你做1个小时，然后起来走动5分钟到10分钟，继续打坐啊。一般情况下，修行时间一般长的那些人打坐的时候呢，就是2个小时修一次，然后呢，那些个不愿意起来的人呢，就坐到外围靠墙壁啊那边，愿意起来的人就往中间聚拢一点，然后中间就起来转转圈儿，转圈儿的时候呢，就不要打扰那边外边的人，外边的人呢，不想看的人可以背过去啊，就是面壁而坐，也有的是面里而坐啊，这个都无所谓。不过这个初期，对专门带初学的时候呢，就是都有规矩啊，必须往这个脸朝里，或者是脸朝壁啊，这个是看手坐的意思，手坐一般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是要求面朝壁的，但是呢，有些新人他心里就是比较浮躁的情况下，他不睁眼看外边，他反而坐不住。他让他看面壁的话，他就有点坐不住了啊，所以，偶尔睁个眼看看中间怎么样啊，他心里浮躁的时候就看一看，然后呢能继续坐下去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往里坐的，至少时间上是肯定要坚持1个小时以上的啊，所以你要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你说中间休10分钟再打坐半小时，这样身体的修复有没有效果？肯定比不做是有效果的，但是呢。不能像连坐60分钟一样效果大啊，所以还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吧。下一个问题，兰兰。用亡人的钱做功德啊，这个肯定是，这个时间段那肯定比放生要好一些。做功德，在寺院里做功德，不管你做什么，最后钱都是寺院里花的啊，所以，这个具体就不需要分了。但是呢。你要讲仪规的话肯定是这个，请出家师傅们，做一个超度法会，如果是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就做49天那种法会啊，7天一次，7天一次，这样连做7次，每一次可能1、2个小时，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仪规哈，这样连做7次，这是正常的哈，这个根据你花钱的。程度也会这个法会做的时间长度，还有摆上去的贡品什么的规格也会有不一样啊。这个是一定要做一次，至少要做一次啊。就是能做7次的那种是最好。 规格不需要太高，但是做和没做是不一样的，做了肯定有效果，然后再剩下的钱在寺院做其他功德哈。还有在地藏经里也说了哈，这个拿这个要去世的人的钱财，供养三宝以后做功德之后，还有高声唱让那个要亡的人去世的人快有去世的人让他知道拿他的钱在做功德哈，让他带着这个念想去哈，到了那个下边他们也承认哈，因为有些事情吧他不知道的话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那这个钱财可能就不是他的了因为他死了嘛，他死了那钱财就不名下是他的，但是呢从这个控制世界的那个下边人他们的立场看，人一旦死了那钱财就直接就变成了他后人的了，不管你立不立遗嘱你只要死了你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那钱财就不是他的了所以为什么要高声唱让他知道就是因为在他还是认为这个钱财是他的他可以控制的，在这种前提下做了功德那就是他的了，如果不是的话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或者说哪怕是一天了已经没有办法对这钱财有任何的什么控制那种事了，那么后人拿他的钱财做，那等于是拿后人再拿自己的钱来做，然后再进行功德回向，这样的就会变成佛经里说的七分之一了，所以必须你让他提前知道所以你最好是在那个亲人还在世的时候就时不时的跟他提一下你要去世了我会拿你的所有钱财去做这样的事儿。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但这也没有办法至少你得多提一次让他知道心里明白，然后呢他知道了你在做他就心里有个念想的话，到下边就能得到这样的全部的功德。那下一个问题，接着是我家你对扬声的理解应该算是对的吧，但是呢你要把它扩散到身体外至少也得修到二禅，就是把对肉身的执着灭到一半初禅就是下三根暂时熄灭嘛，二禅是下三根彻底熄灭，上三根暂时熄灭，修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扬声基本上是可以透体而出离开身体了，在那之前是难以离开的，至少你感受不到它能离开身体下一个问题吃素然后往生的问题能不能去，就是看如果你还有习气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执念往生的执念和习气之间谁战胜哪个，哪个战胜哪个了，如果你吃肉的习气更大的话死的那一段那就会被习气追着走如果是你往生的执念更大可以暂时压得住这个吃肉的习气尤其是用功德大的话，所以你一边吃肉也可以一边放生的嘛功德大的话还是有点效果的，但是呢到了那边还得灭这个习气你说的那个时候边地一城的确有这样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完全进入那个世界会放在外边当然也有人指导，在那个地方也有人指导同样去了也不是完全算是进去了，因为也有可能被打出来的去了那里还是有可能会因为那个适应的能力不够强或者学习的能力不够强的话说不定还会退回来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就又回到这个世界来出生，只是去了那里短暂的看了一下而已，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走最保险的路就是把这个吃肉的习气彻底灭掉这样的话你就算不去极乐世界光靠这个习气没有习气的这个状态加上一点福报到欲界天还是可以的欲界天就比这个世界要然后各种什么福报什么幸福那个程度也比这个要大得多了。还有这个我是建议不要和那些个人过度的争执，这因为这个很多内容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服人家的人家就觉得吃肉也可以解脱人家就那么想还能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当下让他看到吃肉就不能解脱的那种事情所以这个就争执就没有必要了人家愿意学就好，不愿意学就拉倒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去过一些个岛，那些个岛上食物比较种类不多所以那个岛上的和尚也吃那种虾酱之类的食物那是海鲜的带点海鲜的那种食物 但是没有办法，这跟岛上岛民给供养他的也是带种这种东西的，啊，他也照样吃，但是他也活得挺好的，而且不知道往生没往生，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他给我的整体感觉和状态还算是个修行人，他也天天打坐磕头，磕头是那种韩式的普通的那种小磕头，但是在坚持嘛，年纪也不小了，快80的人了，精神状态也挺好的啊，所以说，这个。肉呢，断是好，但是实际上是你的环境不行的话，那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啊。就像密宗那边，你说密宗就完全没有成就的人嘛，那边一直在吃肉啊，是吧？所以说，这个肉这个东西就看你的功德和修为能不能盖过这个吃肉的这个习气，但是最终你吃的肉还是得还回来的，早晚得还回来，该受报的还得受报啊。下一个问题，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单盘的时候可以出声念经嘛？我只有早上有空单盘，趁着单盘时间抓紧念地藏经，这个可以啊，你就当个以念经为主吧，单盘就只是辅，不是打坐为主，念经为辅，你是以念经为主嘛？前期就是这样啊，不要考虑那么多，能做就做，而且一遍地藏经也不过30-40分钟而已，也不算太长啊。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 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这个没有办法拿这个直接比较哦，因为两边的时间尺度不一样。但是那边需要修行的时间是的确是更长一些，比这边修行的时间，那个什么，要长得多因为那边是没有办法造恶的环境。所以进境比较慢，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造恶，所以它是持续进步的，不像这里，你在这里说我修行一天，相当于修行100年，但是实际上你修行一天24小时是全部修行的吗？你不大部分情况下做不到吧？晚上还要睡觉、吃饭，脑子里有各种妄想，一天能坚持3-5个小时修行，那已经很不错了。像专业修行人也就6个小时到8个小时。如果不睡觉的坚持打坐的人，也就是17、18个小时，这已经极限了，是吧？24小时一直禅定的，那肯定是四禅、三禅的人，所以说就在这里修行一天，到那里100年，这个一天就有待思考了哈。所以我建议是不要拿这个比较，到了那里就不要，根本和这里已经是断绝了一定的联系了。你虽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后人在生活，但是呢，和你慢慢的就断开了这个。联系，然后你就专注在那里修行，那在那里生活就够了，不用想这边的事情了。下一个问题，你第二个说的故事里，因为另一半功德，因为诵经人心里说了声不要就没有了不是因为说了不要，而是他分散注意力了这个功德也好，什么给人超度的时候念经也好，就是你得专注，专注足够专注啊，所以。你想达到这个100%的功德，那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哪怕修行人也很难做到，至少要达到个初禅以上的境界，能专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把一件注意力放到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1-2个小时，一个这个给人超度啊，起码是这个仪规是1个半小时左右的一般情况下，短的也有1个小时，而且是如果是连夜一直做的话，有3拨人，2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轮着来这个时候呢，就至少也得要专注的念2个小时。你够专注的话，那边得到的功德就大。你在这里一边打着妄想，一边念经他边那边得到的功德就少。所以还是看专注程度啊。下一个问题，地藏法印止禅开示录。就是地藏菩萨所说的就是这个相对而言。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打妄想都是这个不好的方向的，恶念的，所以至少在念经啊、念咒啊，这个时候是，不生起恶念，所以相对而言是这个时候算是几乎重乎了，就这么看就可以了这个要怎么悟呢？可以简单问，不作恶就是积福，不作恶不等于积福，就是相对来说，比这个作恶来说。你至少不作恶的时候是算是好的状态。相比而言，严格来说，你要说积福的话，那就得行善呢，多做好事，这才是真正积福。 作恶那就是就种下恶因啊，中间还有个不善不恶的状态，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待着状态。那么念经念咒可以当算是这个状态里往这个好的方向靠拢了一件，因为念经念咒还是会影响到和你有缘众生的，对他们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定功德啊，不是完全没有啊，念经念咒是有功德的，就看你的修为高不高，你的修为足够高的话，这功德也很大。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念这个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摩萨，这样算不算可以得到全部的加持呢？你要那么想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大部分人是没有和已经解脱的人或者佛直接有因缘，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念的当下，而且是专注的念的时候呢，才那个时候当下是有一定加持力的，还会被你的这个执着给挡住很大一部分。只有真正和在大人或者某个佛有直接的因缘，就是说直接成为佛的记忆中的众生的时候，这个加持力是持续不断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因缘的话，那只有在我们意念他们的时候才能得到一定的加持力啊。下一个问题，范零九。一直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是要么是呼吸不好，这个氧气不足，要么是营养不良啊，这种方向的。所以要吃的好，不营养不良并不是吃的多，而是你吃了，现在人很少有营养不良的，就是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导致你的血液浑浊，所以脑子会发沉，然后就是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呢，你就练腹式呼吸它就可以了。这种吃的东西呢，要吃的清净一点，不该吃的少吃，不要吃肉，油腻的少吃一点，主食稍微少吃一点，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呢，平时多念经念咒，因为脑子里妄想太多，也会让你脑子昏昏沉沉的，很费事的，就这么正常的每天打坐磕头，坚持来，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打坐的时候感觉呼吸调节很稳定的话，坐的也更稳定，呼吸你就不要调整了。打坐的时候你要能做到思佛就思佛，不行就观佛。不行就念佛不要管呼吸的事儿，你就正常呼吸就可以了，不用想，不用管这样身体自己会呼吸，你越是想控制它怎么样反而对身体不好，好吧。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是1472楼。